程刚的手术还算是成功，当然大夫说的保守。程心又请了几天假，手术刚完要和秀蜜轮换着陪床。下午程刚刚刚睡着，楼道里就是一阵的扰攘。程心出来看见崇文正和秀蜜往护士站送整箱的饮料呢，而护士们正在往外推。程心说，以后不要再送人东西了，人家也不要。明明是和崇文在说话，却不看他。你忙你的吧，不用天天来。崇文答程心的话，却看着程刚，
没事，你们在北京也没什么别人能够帮忙的。
话音刚落地，叔一家子就进来了。叔懂事儿，先跟外人打招呼，
哟，又来了，这次啊真多亏你了。
又给老婆孩子介绍说，
哦，这是程心的同事。
程子云接话道，
麻烦男朋友不算麻烦。
程心简直都想抽他。崇文见人多便告辞，叔问，
走了？哎，程心啊，你送送吧。
关上门，紫云评价道，
这个人还行，合适。
婶儿葫芦他脑袋说，就看这个一门灵。程心和崇文一路无话，到院门口存车处，崇文跨上了自行车，让程心回去。程心才没好气地说，你听见没有啊，以后别来了。
你不希望我来吗？
我要希望你来，我能让你别来了吗？崇文说，那送这么远干什么呀，明明送到病房门口不就行了吗，还不是想和他多待会儿啊。程心果不出所料的愤然离去。程刚一能出院就要回家，秀蜜拗不过他，请崇文帮着买了票。走那天，崇文又背包又拖箱子的给送到了机场。程心帮父亲整整衣服说，我们安总今天去谈投资了，是很重要的会，就不来送你们了。秀蜜说，这回太忙了，都没去看看老太太，替他们一并道谢吧。接过崇文手上的行李，秀蜜又说，这次啊多亏你了。崇文说不会，然后从自己包里拿出了稻香村的京八件，递到了程刚的手里。
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好，这个估计您好多年都没吃了。
程刚惊喜万分，跟程心说，
你看看人家崇文多有心呐。
啊，崇文啊，程心在北京就麻烦你多照顾他，这孩子呀没别的毛病，就是嘴不对心，特别的不会表达自己。
叔叔，这点我领教过了。
程刚说，既然知道就好。程心要是甩脸子，其实是没当外人，要真客气上了，那倒是疏远了。
你们两个什么情况我也看不懂，但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我就厚着脸皮托你照顾他了。
程刚向崇文微微的欠身，崇文赶紧双手托住，
啊，叔叔您放心吧。
陈刚又把程心的手拽过来放到了崇文的手里。
我不管你是把崇文当哥也好，当别的也好，你听他的，不会错。
程心本想抽开，见程刚郑重其事，也只得这样了。秀蜜在旁边拉着程刚登机，程心的手迅速地弹开。出了机场，程心要坐大巴，崇文说随便你，然后双手插兜跟在后头。程心脚上发力，距离越来越远，突然他转过身喊道，
我绝不会主动去找你的。
崇文还是那句随便你。程心又跑了起来，崇文才发现他的小腿微粗啊。伊娜从纽约时装周回来，精神大好，红光满面，还给每个人都备了礼物。小熊客气说，其实不用想着买礼物，要老想着给大家带礼物就玩不痛快了。伊娜本来正给他掏着呢，一听这话又给放回去了，说道， 没你的。
小熊涨红了脸说，没事儿，没关系。
孙颖笑着问，哎，时装周好玩吗？
伊娜说还行，转而问程刚的手术怎么样呢？
程心谢他垫着，伊娜问的一五一十还挺详细的。孙颖插嘴说，伊娜，你没有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吗？比如说找不着地儿什么的。
伊娜说还真没有。
小熊不信，说那太不像他了。
伊娜刚第二次把礼物给掏出来，听了这话回身就抢，小熊飞扑而上不给拿。
程心问，有没有跟别的媒体人一块玩啊？
伊娜说不爱搭理他们。
正在这个时候，安神采奕奕地进来，看伊娜在，问怎么不倒倒时差再来呀，还说 David 在纽约还在等着他电话呢，玩疯了吧。
伊娜傻笑着递上礼物道歉。
晚饭后，程心以五秒换一个台的速度看着电视，北京新闻里正在重播昨天一个新的大型商场开业，他刚要换台，画面之中竟然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记者说道，
所以有很多居民都选择了坐公共交通工具，我们来采访一下。
记者走向了伊娜，伊娜闪身躲开，主持人又走向了别人。程心反应过来，大惊失色，马上给伊娜打电话，让她说实话，到底去美国没有。
正吃着所谓美国零食的伊娜喷了，大骂，
那破新闻里真的有我呀。
程心吓坏了，这伊娜的胆儿也太大了。
伊娜喊冤说，
我从来都是我不敢去的呀。
伊娜其实就是在北京找了一宾馆住下来，本来是准备在网上找点资料，把时装周的稿子写得身临其境一点。
程心说，
哎呀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。
伊娜说，那就什么也别说就行了。
程心问，安知道了怎么办呢？
伊娜说，那就是他程心告的密呀。
正说着呢，安的电话就进来了。伊娜惨叫道，
这破新闻还真有人看啊。
程心说，
谁让你到那么热闹的地儿去啊。
伊娜很委屈，就是因为听说那个商场巨高级，为了演得像才到那儿斥巨资给每个人买的礼物啊。
安绝望了，真是每个人都不让他省心呢。
伊娜还劝呢，
嗨，人哪能随便绝望呢，不能这么不坚强。
还说事情总有正反两面，这个事情积极的一面是通过这一周的独立生活，伊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从家里搬出来了。
伊娜跟妈妈一说，不出所料，伊妈拍案而起，
不行，你真是翅膀和胆儿都肥了是不是啊，你一天不结婚你就甭想。
见伊娜这回像是铁了心，她速转悲伤范儿，
妈对你哪儿不好了啊，你对妈有意见你可以提啊。
声音越来越抖，嘴角都撇得没法看了，急得伊娜直跺脚，
哎呀，我实话告诉你吧啊，我根本就没去美国，我就在大望路一宾馆，我住了一个礼拜。
就是因为父母不肯让他独立，从头管到脚，养成了伊娜强烈的心理障碍，根本不敢走出国门扬我国威。可是住这一个星期，伊娜没觉得害怕，也没觉得不安全，她都26了，必须得独立了。妈，我每周末都会回来看你们的，就住在和平门那儿，特别的近，你们也可以去看我呀，有事儿的话随时叫我回来呀。
爸，一爸看看一妈问，
谁的房子呀？
伊娜说是安的，也不是一人住，程心他妈妈回老家了，他一人住着没劲，两个人就个伴儿。
姨妈舍不得闺女住胡同， 上厕所都不方便，大姑娘家家的。伊娜就问了，人家诚心能住，我为什么就不能住啊？总之啊，我要搬走。
总之我不同意。
两个人都让伊爸拿主意，伊爸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说道，
哎，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有把没头脑和不高兴弄一屋的人呢。哎，就让他搬吧，这距离啊产生美。
姨妈狂啐了一口，姨爸赶紧拉着，
你越不让他搬，他就越觉得咱面目可憎，真搬出去了，靠自个儿了，处处不方便，他才会明白住家里有多好。可以先监视他一阵儿嘛，总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，不是？
姨妈看木已成舟，咬牙放伊娜去了，但是提了诸多条件，每天必须打两个电话，一早一晚，用固话，得知道是在家里头，没在外头疯。每周六必须得回家住，就当上寄宿学校了。最后每个月交3000块钱，前边伊娜都痛快地答应了，最后一条把肺都快气炸了，这都是凭什么呀，凭什么呀？出去住本来开销就变多了，还要往家里交钱。姨妈得意洋洋地说，不是想自立吗？这自立啊，就得孝顺父母，你不同意那就别搬。伊娜讨价还价道，那2500行不行啊？姨妈也痛快地答应了。伊娜马上就后悔了，干嘛不说1500啊？挎着包袱皮儿到了胡同口，伊娜仰望着天空，深深地腹式呼吸。诚心过来帮她拿行李，看她如此的夸张，纳闷道，哎呦喂，看什么呢？哎呀，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呐。戴红箍的大妈过来问，哟，这是你家的客呀，诚心，那车呀再往边上停停，要不然那挡上喽。给李大妈和伊娜介绍了，李大妈嘱咐找小东子办张车证，伊娜怕花钱，愁眉苦脸的。李大妈说了，社区是个家，全靠你我他。伊娜打听这小东子是谁呀，长得好看吗？诚心说是片警，跟伊娜还真挺配的。诚心养成了给程刚写信的习惯，好多话能写下来却说不出来。伊娜说，这爷俩还真复古呀。诚心说，写信的快乐并不及收信的快乐，他爸爸也有好多话说不出来，就只能写。伊娜说，家人可以这样，谈恋爱不行，不然白纸黑字就落下把柄了。有些人有些事儿真不能回头看，一看呢当场就臊死，自己当初什么品味呀？诚心倒不在乎，说，哼，谁没踩过屎啊？伊娜一听也对呀，便也想有什么人值得他写信的。诚心说，对呀，比如以前那英式摇滚的，被伊娜追的是满屋乱跑。这次选题会，诚心说因为几次回老家离开一阵子，有了距离才更看到差异，所以有个想法，时装片子每本杂志都大同小异，看不出各自的风格，坚果不如做一次比较狂野的尝试，让普通人、打工的人，甚至就是田间地头的农民们穿上这些大牌的衣服，肯定是一种很奇异的表达。伊娜强烈不同意，说公关公司该疯了，以后还怎么借衣服呀？诚心力劝，起码成本低呀。伊娜说，事情得往长远里看，现在成本倒是低了，可是代价高啊。安听这两个人唇枪舌剑，各不相让，终于拍板说，不妨一试。伊娜绝望道，
品牌有反弹你们别怨我啊。
安说，试试再说呗，但是这组片子由诚心来跟，老爱来拍。 崇文带着农民姐姐和民工弟弟一行人到了京郊。开始大家伙还都挺不好意思的，穿着那么华丽的衣服实在是掰不开镊子。崇文没辙，只得放弃了姿势，让他们只是笑，竟然渐入佳境。最后一张想让他们拉着手奔跑，为了不尴尬，他让托米拉诚心的手冲进队伍，有了伙伴他们会放松一点。画面美得有外空感，崇文悄悄地把相机架好，突然冲过去拉起了诚心的手。诚心并没什么摸男人手的经验，程刚的不算，蒋涛的手软而绵，崇文的手却瘦骨嶙峋，摸上去并不舒服。但是诚心的心狂跳到嗓子眼发甜，一想到待会儿还得撒开，都觉得尴尬。安很喜欢这组片子，庆幸这次老艾发挥不仅稳定并且超长。诚心问崇文，这回怎么手没抖啊？崇文只笑不语。安担心道，不过伊娜可能不会喜欢这组片子。果然公关和品牌一见还回来的衣服当场就甩脸子。公关说，嘿，我这就纳了闷儿了，你们这回拍的什么呀？满地打滚吗？这样啊，以后啊没法合作了。伊娜低三下四地说，都别急呀，看了片再说呀。品牌直接跟公关说，以后他们杂志就别借我们家衣服了啊，直接拉黑，本来就不爱借给他们。最后还剩两件实在是洗不出来的，是男装，伊娜也没法买，跟安抱怨，哎，搞艺术可真费料子。安说也值了，问问他们用广告赔行不行啊。伊娜头都大了，又是这招。正掰扯呢，诚心冲进来，指着一条资讯给大家看，说老艾这组片子在一个重要的影展上入围了。万总约安喝咖啡，安问为什么不来杂志社呀？万总说不出钱没脸去。安笑着，你也太客气了。万总问，啊，我客气吗？客气啊，实在是太客气了。安感谢万总同意发老艾的那组片儿，万总说真是奇怪，他并不懂，但是看了那片子真的挺感动的。这话虽然朴素，可是真点睛啊。万总说还是想着要找合适的机会跟上头说说，再批些钱。安说甭着急，老梁帮着拉了一些投资，现在还够用。万总不禁一愣，痛骂这是一个摘桃派。崇文觉得诚心变了，具体也说不上来是哪儿变了，但是明显自信了好多。他鼓起勇气邀诚心看他完成的装置，主题叫皮囊，每一个人形的铁架里装着不同的东西，象征每个人不同的存在，不知道灵魂应该放在哪儿。诚心说，听起来可真悲观呢。崇文走到一副皮囊中全是玫瑰花的作品前问，你觉得他悲观吗？诚心说，这个好像是唯一不悲观的。崇文说，这个是送给你的，这是我眼睛里的你。我哪是这样啊。诚心低下头，眼眶却酸热了起来。崇文等他再能抬头的时候说道，咱俩还是在一起吧。你要我怎么相信啊？崇文沉默了一会儿说，总会信的。葛一清让崇文来一趟，有事儿说。崇文让在电话里头说，葛一清就把电话给挂了。崇文只得从宋庄打黑车倒地铁去了。其实有钥匙，可是还是敲了门，里头传来了踢踢拉拉的拖鞋的声。葛一清开门笑道，哟呵，还挺准时哈。屋里更乱了，中间摆了一个大旅行箱，葛一清叉腰看了会儿，捡了一件东西又放进去。崇文问，是出差吗？葛一清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。崇文搓搓手，拿开沙发上的一只小熊坐下来。葛一清把小熊塞进箱子里说，哎， 我看你那组新片儿挺棒的。然后猛然抓过他的手说，哎，怎么这回不抖了呀？好啦，怎么好的呀？崇文说，好像只有一想起他才会抖。葛一清把他的手给甩开了，盘腿坐下来。那正好，我正要跟你说呢，你不用再想起我了，我要走了。啊，你去哪儿啊？
法国。
葛一清故意把法字念成四声，说这事儿啊还得感谢崇文，感谢安，感谢坚果，因为他们总在杂志里拍他的大片，给一个经纪人注意到了，见面半个小时就谈妥了，要带葛一清去欧洲碰碰运气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